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呢系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大学校园风波左风弥漫嘅因由。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美国而家后援反犹太人嘅呢个情况咧，似乎一直喺度越演越烈吓，包括咗加拿大方面咧，似乎亦都开始紧嘅。但系亦都睇到另外一方面，其实支持以色列嘅咧，而家喺校园入边亦都出现紧嘅，亦都开始越嚟越犀利。双方会唔会出现咗好严重嘅冲突咧？呢、这个亦都睇到咗洛杉矶方面咧，似乎已经有呢个咁嘅情况出现啦。咁究竟点解会系反对犹太人呢？犹太人喺美国咧，其实系对佢嘅经济影响非常之大嘅。点解会到今时今日嘅地步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其实嗰个缘由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就通过了一个$950亿的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啦，其中有264亿是给以色列的。咁就在这个法案完全通过之前的三日呢，就哥伦比亚大学有几十位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呢，就在校园里面搭起几十个帐篷就占领了学校啦。咁他们抗议拜登呢对以色列的支持，同时亦都发出支持哈马斯的声音，亦都要国会唔好投票支持以色列嘅援助法案。咁因为哥伦比亚呢件事咧，就其他嘅学校好快跟进，都系好出名嘅大学，耶鲁啊、麻省理工啊、加州伯克莱啊，呢啲全部系长春藤大学、纽约大学啊，仲有就系佛罗里达州啊，仲有咧就系 Texas 啊，即系北州啊，全部都有呢种情况。咁就加拿大喺呢个周末咧 ，McGill University，McGill 就系加拿大嘅魁北克省嘅，咁佢哋就亦都开始啦，头头就20个帐篷，跟住好快脆就几十个。咁根据 McGill 个讲法咧，入住呢啲嘅帐篷嘅人，大部分唔系 McGill 个学生嚟嘅。咁咧就麥基奧就想同佢傾啦，同呢啲人傾，但呢啲人咧似乎完全冇意願去有任何嘅通話，淨係話佢哋打算喺校園無限期咁停留。咁啊，麥基奧一開始，麥基奧係加拿大可以話係 top three 嘅大學嚟嘅，好出名。咁其他譬如話 UT 啊、University of Toronto 啊、其他 UBC 啊，我唔清楚嚇，即係呢啲學校其實都係非常之有可能有同樣事情發生嘅。在歐洲、英國、歐洲亦都可能有大學會係即係加入，所以呢種情況會係捲席全球嘅。不過咧就好在咧就係而家嚟講已經係大學係差唔多係考試嘅時候，考試咗之後咧，大學生就放假噶啦，咁就有少少嘅課程喺個 campus 裏邊仲有啦，但係大部分學生都唔使翻學噶啦。咁就而家亦都係因為 online learning 都係好盛行啦，咁所以好多學校就已經話我哋關閉噶啦，你唔該翻去你屋企啊，我哋係 online， 即係好似我哋 pandemic 嘅時候就大家就完成呢個在線課程。
我照你咁講嘅話咧，如果學生考試已經放假嘅話，對學校又好，對社會又好，似乎可能影響細啲喎嚇，會唔會咧？
咁啊，亦都咧就睇唔到其他社會有啲咩影響，譬如話其他嘅工會啊，或者一啲嘅團體啊，係加入啊，冇呢種情況啊，所以而家嚟講情況，我自己認為亦都唔會話拖太耐嘅。咁啊，等即係啲學生唔係話個個都聚集喺校園，亦都有好多根本就唔係學生嚟嘅，可能我就醖釀一段時間，應該都會過去。咁呢今次嘅校園事件主要係反猶太人啦，咁就呢學校就比較覺得難做一啲，因為你要尊重學生嘅言論自由，特別係校園係咪呢個高等學府裏面成日都講呢啲嘅。咁另外一方面你又唔能夠俾佢煽動仇恨，針對一個團體就係猶太人， 猶太學生、猶太社區用暴力啊、恐嚇啊呢啲咁嘅方式去對佢，咁所以白宮都出嚟講嘢，即係話我哋尊重你嘅權力，你啊可以和平抗議，但係你公然反猶就唔得。咁呢、這個反猶嘅時間亦都係大家要注意一下，佢係逾越節，即係 Passover 啦，就係猶太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呢、這個逾越節咧係從4月22直到4月30號嘅。咁呢個節日咧，係紀念上帝俾以色列人獲得自由，唔再受埃及人奴役嘅。咁咧就記得大家10月7號，當哈馬斯攻擊以色列嘅時候，就係佢哋嘅住棚節。咁所以而家猶太人嘅節日都成為好敏感嘅，可能被攻擊嘅一啲嘅時機嚟嘅。咁有啲嘅 banners 咧，啲橫幅啦嚇，即係舉起嗰啲橫幅，有啲咧相當和平嘅，就話大家唔好打交啦，唔好戰爭啦，即係之類嘅。但係有啲係對以色列充滿仇恨嘅，譬如咧就有啲巴勒斯坦嘅人啦嚇，即係嗰啲人唔知係學生嘅咩人啦，總之係睇落去就係巴勒斯坦人，對猶太學生就話10月7號將係你哋每一日，10月7號就舊年係哈馬斯恐怖攻擊以色列嘅就係10月7號。另外又有啲咧就話要將台拉維夫咧夷為平地，有啲就話哈馬斯，我哋好愛你，支持你哋嘅火箭彈。呢啲咁樣嘅仇恨言論咧，係其實就已經係充滿暴力㗎啦。咁好多學生咧就猶太學生就寧願翻屋企啦，佢哋知道喺校園裏邊再安全。有啲咧就好似阿石頭所講嘅，已經越嚟越多出嚟啦。咁亦都有啲肢體碰撞嘅情況，所以而家好多嘅警察，好多州嘅警察都係緊張嘅。
嗱，虽然讲紧而家嘅事件咧，系喺大学校园开始抗议嘅，系咪已经 check 过全部都学生嚟噶啦吓？
咁呢啲係咩人嚟嘅咧？我睇到好多短片啊，呢啲人咧好多係即係着住中東嘅服飾咁樣啦嚇，個樣咧有啲咧就係好似啲中東人。但亦都有好多咧，就係佢着住嗰啲服飾，但係個樣唔係咁似中東人。咁佢究竟係咩人嚟咧？我哋就好難講，即係好難從佢嘅即係外貌去判斷。咁肯定就有即係從中東嚟嘅，係支持哈馬斯反猶嘅一啲嘅學生，呢啲學生係嚟自一啲嘅組織嚇。咁呢個肯定。咁亦都有係一啲傳統嘅，主要係白人嘅。左派嘅學生非常之左嘅，佢哋通常就係反美、反自己國家，亦都係反呢個體制。任何係美國嘅傳統歷史啊，而家嘅政府啊，佢哋都係反噶啦。咁但係根據紐約嘅警察局嘅發言人話咧，佢話可能唔係咁簡單。佢話呢種情況同2019黑命季示威期間出現嘅人咧嘅人群有相似嘅地方。紐約警察局就話，無政府主義嘅人咧已經湧入咗呢個城市。咁呢個紐約嘅市長 Eric Adams 咧，亦都話佢覺得一啲激進分子已經入咗嚟哥倫比亞同埋紐約大學。咁就因為紐約係經歷過9/11嘅，咁所以呢位 Eric Adams 就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真係要好小心，我哋唔希望再經歷多一次。咁喺從呢個紐約嘅警察局同埋佢哋嘅市长嘅谈话，我哋感觉到佢哋觉得已经有恐怖分子系入咗去今次呢个校园事件。咁呢件事其实就系非常之有可能，一方面系可能系恐怖分子，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中共系喺里边做紧啲嘢。因为2019黑命季收尾查咗出嚟系有好多中国共产党嘅影子喺里边嘅，我觉得今次都系唔会例外。
哇，咁大剂啊，黑命贵都唔止，仲话有恐怖分子添，咁啊真系要小心啲啦。
咁即系 Mike Johnson 即系众议院嘅议长咧，就自己亲自去哥伦比亚个大学校园去声援啲犹太学生啦。咁佢一路讲嘢，下低就尖叫喺度反对佢啦。但系佢都系咁讲，佢话你唔好嘥你父母嘅钱啊，你读书唔该，你快啲翻去课堂里边上堂啊。佢话如果呢种情况得唔到控制，你继续咁样威吓同埋恐吓嗰啲犹太学生嘅话咧，咁我哋会动用国民警卫队，就系咁样。咁就好值得注意嘅就系今次嘅校园事件里边咧，亦都有部分嘅犹太学生，咁佢哋都系反对拜登对以哈战争嘅处理方法嘅。咁啊，讲到犹太人咧，犹太人其实喺美国系真系半壁江山啊，有最多嘅财富，有最多嘅參與，有最多嘅天才，佢哋係 喺政界、商界、科技界、文藝界，特別是媒體界，無所不在，都是猶太人的天下。咁有一個問題就問到啦，佢哋既然有咁大嘅能力喺美國，點解而家呢啲即係校園裏面嘅人士啊？我唔會講佢哋係學生，因為佢哋有啲唔係學生嚟嘅。點解槍頭對住佢哋？即係其中有一個原因就係呢啲嘅猶太嘅呢啲即係最頂層嘅人，佢哋本身好多亦係非常之左，好左好左。咁我單單咧，我希望聽眾會留到最後，要聽下我講點解美國會阻得咁緊要，咁多嘅左媒，咁多嘅左派嘅教授，今次就係哥倫比亞就有50多個教授出嚟話佢支持今次學生嘅抗議，點解會即係各行各業咁多嘅有呢個左派嘅意識形態嘅人？單單我會講，但而家嚟講，講翻猶太人，有好多有錢人，特別有一啲係即係首富嚟嘅，譬如索羅斯。佢就係非常之有錢，但係佢每一個思想都係極左嘅，咁所以就情況就係咁啦。你既然係用咗咁多錢去支持咁多嘅左派活動，咁多嘅左派嘅即係傳聲筒，而家嚟講，左派嘅其中一個嘅好大嘅原則就話，你如果係白嘅，你又有錢嘅，你就應該係被唾棄嘅，你就係另外一個階級。而呢個階級係我哋要去鬥嘅，就係咁樣啦。呢個就係大陸嘅思想啦，係嘛？鬥地主啊，嗰陣時咁嘅思想。咁咧就而家即係呢個警察局咧就猛喺度查，究竟呢啲嘅資金咁多，買咗咁多帳篷，你都要食㗎、住㗎，係嘛？你嗰度要有啲嘅食物啊，有各方面嘅支出，究竟邊個俾嘅咧？咁佢哋而家查緊，佢哋特別注意到咧啲示威者嘅帳篷啦，起碼喺紐約大學同埋喺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喺紐約嘅，都係佢哋嘅帳篷係一模一樣嘅。咁開始嘅時候亦都係大家同一日開始咁樣，應該哥倫比亞就先一啲，但係馬上就紐約大學跟進嘅。咁就雖然即係警察局有好多嘅懷疑，即係好多嘅問題，但係佢哋冇辦法隨便入哥倫比亞大學。即係去查都唔得，你唔好講逮捕啦，你淨係入去查一查都唔得。嗰度係私人地方嚟嘅，除非哥倫比亞大學佢報警，佢話入邊有人係即係想殺人啊、想搶嘢啊咁樣，警方至可以入去。咁就情況就係咁樣啦。
咁啊，真係應該查一查啊，因為 follow the money 就係咁樣嚟噶嘛，跟住啲錢走，跟住啲支出走，應該就知道係邊個噶啦。
即係對。拜登嚟講，而家發生呢件事就係即係非常之係不合時宜嘅，因為中東發生嘅事情已經令到拜登嘅立場好困難。佢即係自己嘅國內有好多，當然有好多猶太選民啦，亦都有即係親巴勒斯坦嘅選民。呢啲選民可能唔係巴勒斯坦人，原居地唔係巴勒斯坦，但係佢哋係親巴勒斯坦嘅，好多好左嘅。佢哋有一堆人，民主黨裏面特別多啲咁嘅人，咁佢就真係信得哥情失所宜啦。佢係絕對係支持以色列嘅，呢個無可厚非。但係佢亦都係不停咁批評內塔尼亞胡啊，逼啊內塔尼亞胡喺人道援助度做嘢啊，發出種種聲音，即係唔滿意內塔尼亞胡處理呢個加沙嘅情況啊咁。咁咧佢呢啲咁嘅做法咧，其實亦都會失去咗一啲猶太人嘅支持。即係佢點樣做都係冇辦法係全贏㗎啦，咁有人咧就係唔再選佢㗎啦。咁特別喺今次校園事件裏面咧，絕大部分都係好後生㗎啦，你唔好理佢學生啦，都係啲學生嚟講都係後生㗎。咁而家嘅民調就係後生嘅人當中，佢係輸俾川普嘅。川普以前嚟講，上次嘅競選嚟講，佢對年輕人一啲吸引力都冇，但今次就唔同。咁民主黨對呢一個以色列加沙戰爭嘅態度咧係有分歧嘅，但係共和黨嘅態度咧係全力支持以色列。咁就上一次呢個共和黨議員喺國會有個聽證會，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應該2月嘅時候嘅事。當時嚟講就喺哈佛大學同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咧，就有好多反猶嘅言論。當時嚟講都冇話好似而家搞到有帳篷啊，即係扎營喺學校咁樣。咁咧，亦都係因為經過呢個聽證之後，哈佛大學同埋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嘅校長咧就辭咗職啦。咁呢個辭職咧，就有好多人就話係因為 哈佛大學同埋另外一間大學嘅董事局裏面有好多猶太人，而呢啲猶太人係呢兩間大學嘅金主，係喺佢哋嘅壓力之下，咁呢兩個大學嘅校長就辭職。就呢一個共和黨嚟講咧，啲州長係強硬好多嘅，譬如佛羅里達州嘅州長桑德蒂斯咧，就公然咁就話校方太軟弱，唔敢採取任何行動，咁樣就令到呢一班咁樣嘅佔領校園嘅呢啲人咧，放任自己去騷擾呢個猶太嘅學生，咁就話如果你夠膽喺佛州大學咁做咧，我一定會係要逼你退學嘅。咁啊，德州共和黨嘅州長佢亦都係講即係相同嘅説話咧，我哋絕對唔會容忍人啊！呢啲都係紅州嘅，即係共和黨嘅州份都係好強噶。但係民主黨咧，包括紐約州同埋呢個國家州咧，就當然都係好咩啦，即係唔想以呢個國民衛隊入嚟唔想佢哋同學生談判乜都唔想，只係話如果係警察要配合咧，我就會配合就咁。不過其實州長咧，佢個權力都係好大嘅，因為佢可以係影響咗邊個入去董事局，而董事局咧亦都會影響到邊個可以做校長，邊個唔可以做校長。咁其實即係如果州長肯做啲嘢我嘅話咧，個效果會好好。
咁肯定系啦，呢啲大学啦，往往都攞到州同联邦嘅资金噶嘛，所以联邦同州咧都有好大影响力嘅。
咁亦都有人話咧，就話今次民主黨咧就當黑啦，因為呢啲事件大家都會將個過錯咧就放喺阿拜登身上嚇。其實就風水輪流轉啦，大家記唔記得2019黑命貴嗰段時間咧？咁啊，川普咧就因為佢出動警察啦，即係去針對嗰啲黑命貴咧，當時佢係被批評得好厲害，而家就輪到阿拜登啦。咁就中國大陸嚟講咧，就而家好注意呢件事嚇。咁就喺海外嘅好多嘅普通話嘅團體咧，都係好注意呢件事。咁當然喺微博裏邊啲就係話啦，美國冇言論自由啊，你睇下佢哋出動警察啦，雙重標準啊，係嘛？你哋美國有啲咩值得驕傲？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如果喺大陸都出現咁多，好多大陸都出現咁多帳篷。然後你警察喺旁邊睇住唔捉佢，咁我佩服你。而家美國就係咁做緊，你大陸你點可能係話美國係冇言論自由？如果冇言論自由，全部捉晒啦，而家已經10日啦，係咪啊？全部捉晒㗎啦，咁即係呢啲都係佢哋嘅宣傳啦，就唔好理㗎啦。咁但係咧，紐約大學有一位教授咧，佢叫做 Scott Galloway，佢就接受 MSNBC 嘅訪問嘅時候就話。呢個 TikTok 要負起責任，佢話 TikTok 裏邊咧係充滿住同以色列有關嘅即係啲短片咧，呢啲短片全部都係支持哈馬斯或者係巴勒斯坦嘅，全部係反猶嘅。佢話我哋啲年輕人睇咗 TikTok 就係會受佢哋嘅影響，咁 TikTok 亦都係被人攻擊話佢係黑命貴嗰陣時，係曾經發揮過好多好多嘅呢種咁嘅作用，就係要分裂美國，搞到美國粒粒亂。而家 TikTok 又再出嚟啦，咁咧呢位Scott Galloway 咧就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話呢啲學生咧今次咧就好簡單咁將人分成兩種，一種係壓迫者，一種係被壓迫者。咁佢哋簡單嘅將白人同埋有錢嘅，即係當作佢當佢哋係壓迫者，其他啲就係被壓迫者。咁喺呢啲嘅學生嘅心目中咧，以色列就係白人，而且有錢，所以應該係被攻擊嘅。跟住就係用呢啲非常之左、非常之共產黨嘅嗰種咁樣嘅睇法。咁參議員 Ted Cruz 大家都識佢啦嚇，佢就喺哈佛嘅法學院裏邊曾經喺度就讀嘅。佢話呢間大學係好左，左得好緊要嘅。如果你問啲學生，美國係咪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大概有80%嘅人會投票贊成，另外10% 就話：啊，你咁樣諗都太保守啦嚇，即係變成社會主義都仲未夠。
哇，咁夸张！
今次嚟講，每一間大學都有好多嘅教職員咧係支持學生嘅。咁就點解會咁多呢啲教授阻得咁緊要，黑白不分？我哋成日都話點解美國咁多左媒係嘛，即係有出名嘅，特別好出色嘅，曾經有好出色報導 嘅大布章啊、大布石都係左嘅。點解？咁其實有個比較深層嘅原因，
咩深层嘅原因啊？
就係上個世紀嘅30年代嚇，嗰陣時嚟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其實某程度係捲席全球，即係中國大陸嗰陣時就開始變色啦，係嘛？共產黨係亦都係30年代喺中國裏邊扎根啦。喺美國其實呢種思潮亦都係去到即係每一個角落嘅，特別係入侵咗佢哋嘅美國嘅大學。60年代就反越戰啦，當時嘅好多 flower boys、flower girls 係反傳統啊、反越戰啊，全部人走上街。唔上堂啊，咁樣，咁呢段歷史，我相信好多人即係都可能有啲印象。咁1973年咧，就總統尼克遜咧就宣布停戰啦，咁就呢啲學生冇苦啦，就停晒啦，所有嘅學運停晒啦，就翻去校園。咁呢啲學生好多係其實係非常之聰明，因為佢哋好多係文科嘅學生，咁佢哋就讀新聞啊、讀文學啊、讀社會學啊、讀教育學啊之類之類。咁之後咧，佢哋就喺最出名、最有影響力嘅大學裏邊畢業。畢業咗之後，佢哋就進軍新聞媒體、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教育部門同埋大學。咁呢班人咧，到80年代之後咧，就已經有少少年紀，就變成終身嘅教授啦，好多已經有好多係成為系主任、院長。咁喺呢個學校裏邊咧，掌握到最高嘅權力。咁咧，佢亦都參加即係啲跨大學嘅各種委員會。咁啊，喺整個嘅學術標準嘅制定啊，各方面咧係有好大嘅發言權。咁佢請人，即喺自己學校裏邊請人，亦都有佢自己嘅即係佢哋嘅決定權啦。佢哋嘅學科或者佢負責嗰個學系點樣走，有最終嘅決定權。咁呢班人就成咗美國嘅精英或者係中堅嘅分子或者核心嘅階層，但係佢哋因為受佢早年嘅佢哋自己好左嘅教育影響，所以佢哋講嘅係叫做體制內嘅長征，即係通過佢哋自己擁有嘅權力去改變成個美國。佢哋要發動一次體制裏邊嘅長征，即係革命啦嚇，要改變西方文明嘅最主要嘅傳統，即係佢哋嘅治學嘅目的，探求真理已經唔係重要，最重要就係將佢變成一個政治制度嘅工具，教育出嚟一班人咧，係敢於去社會咧，係去衝擊現行嘅體制，要改變而家嘅秩序，要反固有嘅傳統。嗱，呢個就係佢哋要做嘅。咁佢哋所有嘅所謂嘅 political analysis，佢哋嘅所有嘅政治上嘅分析，都係圍繞住幾樣嘢，就係階層，係你究竟係咪統治階層，性別。種族、跨性別一種加埋，嗱呢種同中國大陸即係毛澤東嗰個時代人分369等，咁呢個就睇你嘅階層啦。同埋咧就文革時候，女人咧就係無論佢嘅裝扮、言辭都唔似個女人嘅，係好似個男人嘅，就係要將性別模糊，即係而家同呢個跨性別係其實係一樣嘅嘢嚟嘅，要搞到男不似男、女不似女。所有嘅嘢就係，如果你冇辦法喺當中揾得到階級、種族、性別同埋性傾向呢幾部分嘅壓迫者咧，你所有嘅論文或者你嘅分析完全都唔夠叫做深刻。你一定係要環繞住呢幾樣嘢嚟揾邊個係壓迫者，邊個係受壓迫者。嗱，呢個就係咁情況。咁另外咧，就點解我哋喺川普選舉期間，即係成日都川普好激氣，就話點解你要將美國歷史改得咁緊要嚇？要將美國即係先前佢哋嘅歷史人物全部去撇除，將佢哋嘅銅像打晒落嚟？點解？因為就呢一班左派嚟講，美國歷史咧係充滿咗壓迫，因為咧即係主政嘅有權力嘅全部係白人。佢哋同埋曾經係擁有黑奴，所以咧美國係一個令人非常之感到恥辱嘅一個咁嘅國家。嗱，呢啲就係呢啲就前因後果嚟嘅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係搞好多所謂咩 peace studies 啊，和平研究啦，好多呢啲嘅和平研究。所以咧就係你係反戰，佢哋全部好多係反戰嘅。你中意戰爭就唔啱，邊個對錯唔緊要，總言之最後係反戰。其實呢個係極度嘅歪理嚟嘅。 咁但係就係呢個左派就係咁樣相信。咁而家亦都解釋咗點解川普啊，即係千難百難嚇，面對咁多，但係有咁多人支持佢，就有一半嘅美國人睇透咗啦。如果佢唔翻嚟，冇一個另外一個做法，仲係好似民主黨咁樣，一日搞咁多跨性別啊，一陣間又種族啊，一陣間又係乜嘢都要人分三六九等嘅話，美國就冇噶啦。咁佢哋都係希望川普翻嚟咧，即係可以話拯救美國，情況就係咁樣。
我睇嚟美國而家嘅情況真係幾危險下嚇，咁其實咧亦都睇到咗，一直都傳聞緊嚇，因為美國咧一直講緊佢嘅自由燈塔、民主自由嘅呢個燈塔咧係標杆嚟噶嘛，亦都係左派咧一直想打低嘅最重要原因之一。但係美國咧一直係屹立不倒嘅，而且咧佢無論係經濟、軍事、科技各方面咧都係領先全球嘅。咁如果唔打低美國嘅話咧，其實全球咧都仲有希望嚇。咁所以睇嚟咧，美国是相当相当之危险而家。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啦呢啲左派思维呢喺美国延续嘅呢种咁嘅情况㗎。呢度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接宾唐佳之，广州香港天气怪异，难免有天灾。
唐人街。
喂，你哋觉唔觉得啊，而家全世界都出现一啲百年不遇嘅天象变化，非常之奇特。嗱，就响几日前，2024年嘅4月27号，广州市各个地区出现咗狂风暴雨啊，日光白白都可以伸手不见五指嘅，有冇见过啊？嗰啲冰泡跌落嚟，直情手掌咁大，仲出现大型嘅龙卷风，哇，将地下嗰啲杂物啦、货物啊，全部卷晒上天，再跌翻落嚟。响一日之内就出现多过6000次闪电，嗰啲雷直情打到入建筑物入边，马上就令到有5个人死亡，33个人受伤。最恐怖就系电缆同电缆之间嘅闪电，
咪好容易引起火警。好少何听到话广州有龙卷风噶、哦。
诶，今次广州嘅龙卷风系犀利咯，其中有个比较大嘅龙卷风咧，就系响广州市白云区中乐潭。附近嗰啲居民啊，匿埋晒入屋，闩住啲门窗喺度大叫。
哇，咁啊，梗系系人都惊啦。
嗱，广州嘅增城、番禺两个区份，嗰啲大冰炮直情打穿玻璃入屋，私家车嗰啲玻璃冚唪唥打到碎晒。嗱，广州市区嗰啲马路咧，有啲人甚至俾啲狂风吹起咗，跌翻落嚟。嗱，我俾你哋睇下啲视频啦，几恐怖啊！
哇，望到真係好得人驚啊。
嗱，到咗4月28号，嗰啲雨水就好似冇咁劲啦。但係嗰啲风呢就好似越嚟越强咁，好多瓦盘都俾佢揭起晒啦。嗱，最惨响白云机场困住嗰啲人啊，因为所有航班冚唪唥取消，70几班机冇晒下落。嗰啲人根本上就唔敢离开机场。
咁啊，梗系啦，外边仲打紧风噶嘛，有一个唔觉意都唔吹咗去边度，嗰阵时仲惨啊！
嗱，发梦都估唔到啦，留响机场入边都唔掂。由于雷劈嘅关系，突然间电力故障，冇晒电，伸手不见五指。
广州咁大风，可能唔止8级风球噶咯。
梗系唔止啦，嗱，天文台最后嘅报道系超过11级嘅飓风啊！如果一个人，冇返咁上下吨位都吹起啦。嗱，今次嘅台风啊，令到粤北、珠三角、粤东同埋雷州半岛冚唪唥都受灾。嗱，狂风过后，整个广州嘅现场直情就好似一个战后嘅废墟咁。
系咁啊，怪唔知得啦。呢场飓风连香港都受灾。5月1号嗰场暴风雨真係犀利咯。好多地方都水浸，仲话落冰泡、哦。初头啲人啊，仲以为落雪，原来系冰泡嚟嘅。
其实喺4月30号嗰场风已经到咗香港噶啦，咁好多个班机咧，喺香港上空就冇办法降落，喺上面氹氹转就非常之危险。卒之就通知咗嗰啲飞机入内陆又好，去台湾又好，搵地方降落咗先，直到5月1号先至可以翻香港。所以香港机场就乱晒龙，好似倒写罗鞋咁。
仲有新闻话国泰有部机呢就由上海飞香港㗎嘛。点知喺香港降落嘅时候，由于天气恶劣啊，差啲就撞咗落个地下度。 好在个飞机师啊够经验，即刻扯起个机头飞翻上去，吓到嗰啲乘客咧真系胆汁都冇埋，仲有一啲人喺里边大声喊，以为系咁玩完添啊！始终部机咧都未敢降落、啊，就喺上空嗰度转咗两个钟头。佢话上边嗰啲乘客啊唔惊有鬼啦，足足两个钟头之后被逼就喺深圳降落，嗰啲乘客啊直情觉得好似死过翻生咁啊！
嗱，仲有啊，响香港嘅天文台发出嚟嗰个相片咧。就证实咗喺4月25号，香港九龙嘅葵涌出现咗一条龙上水嘅景象，有条水柱由地下直通天顶，最奇咧就系、是、四周围无风无雨嘅。香港人睇到咁啊，梗系惊啦！香港又唔知会唔会有咩大事发生啦？
嗱，有时啲嘢信唔信都好啦。全世界有好多预言家咧，都预言到2024年至2025年咧。全球都会有好多事情发生噶啦，以前我哋成日都讲过噶啦，话有个蝎刀人，佢一出现咧就有大事发生噶啦。我睇到个报道就咁讲，喺2023年10月17号啊，呢、这个蝎刀人就出现咗喺大陆嘅河北承德，大约咧都系60多岁嘅啫，个样好善良嘅。咁佢卖出嘅菜刀咧就话3年之后至嚟收钱嘅。咁而家2023咁啊，到2026先至嚟收钱噶咯。咁以前蝎刀人咧就会留低啲预言嘅，咁但系今次乜嘢预言都冇留低，咁啲人就唔知点解咯。
唉，2024年啊，系一个难关嚟嘅。而家呢个世界啊，乱到不得了啊，经济又差，俄罗斯同乌克兰又打仗，呢、这个以色列同哈马斯喺中东呢度又打仗。中国大陆呢又话要随时打台湾，真係搞到啲人冇觉好瞓，而家仲衰美国嗰啲大学生呀、啊、又四围闹事。
喂，好似美国有几间大学都搞事喎、啊、係为咗乜啫？
嗱，就係咁嘅，最早呢就係、是、几个月前美国嗰个最出名嘅大学叫做哥伦比亚大学。啲学生最初係喺校园里面强烈抗议，贴出啲广告话以色列喺巴勒斯坦搞大屠杀、种族清洗，跟住哈佛大学啊、伯克利分校啊，都系嗰啲名校嘅学生响应哥伦比亚大学。
喂，呢啲系世界名校嚟噶、哦，咁都有人搞事？
佢哋先系喺校园里边搞事，跟住就发展到喺街上抗议啦。最犀利嘅咧，去到加州嘅金门大桥，喺正马路中间嗰度，一个二个喺度躺平，令到交通瘫痪咗几个钟头。
呢啲学生嘅行为，好多老师都唔支持嘅。
其实哥伦比亚喺世界上系一间咁好嘅名校，冇理由俾啲学生咁搞法噶。
校方就肯定唔同意啦，咁样搞法影响学校嘅名声噶嘛，而且学生嘅暴力行为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了。
最离谱的这班暴力的学生多数都是外国留学生来美国读书的，他们那种暴力还烧国旗、打犹太学生、打犹太的教师和教授，搞到他们不敢上学又不敢来教书。
喂，我又不明白、啊、为什么这班留学生是都要去打犹太人的呢？
你知道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世仇来的嘛，所以在美国读书的阿拉伯人他们就牵头搞起这件事了。因为现在在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正在打仗嘛，因为哈马斯就是阿拉伯人来的，所以在美国的阿拉伯学生他们当然支持他们自己人嘛，但是他们又不敢说自己是支持哈马斯的嘛，因为哈马斯是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嘛，所以他们就以支持巴勒斯坦人为借口。再加上在美国大学里面不单止是阿拉伯人嘛，还有很多亚洲人、欧洲人、西方国家都有很多人在美国读书，这些西方国家也都有很多极左的学生，他们凡是反对政府的他们都会参与，做出一个样子要支持这些巴勒斯坦人。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从去年的十月，哈马斯就开始武装攻击以色列了，令到以色列国家死了千多人，还捉了一大批人质，直到现在在战争的过程 除了他不断地杀人质之外，剩下来现在还有百多人在他手上。因为哈马斯是全世界公认的恐怖组织，所以以色列今次誓要灭了哈马斯。
老实说，现在在美国搞事的那帮学生都应该严惩处理就啱啦，该遣返就遣返，该判刑就判刑。
嗱，而家美国嘅法律部门喺校方嘅要求之下，将暴动嗰啲学生定性为恐怖袭击。
计我话咧，就将呢班搞事学生驱逐出境。
照我睇啊，喺美国搞事呢啲大学生啊，有三条大罪。
哇，系阿港西佬，你咁巴闭，列到人哋三条罪，咁啊讲嚟听下啦。
你听住啊，第一条大罪，佢哋就系假慈悲，真帮凶。佢哋嘅理由咧就系喺战争中有好多阿拉伯人死啦，所以佢哋好有慈悲心去支持嗰啲阿拉伯人。但系咧喺呢之前嘅五个月，阿拉伯人进攻以色列，导致到咁多人死，佢哋从来都唔出声喎，佢哋根本都唔系话真正有慈悲心，系偏向于阿拉伯人。嗰啲暴动学生嘅第二条大罪就系、是。表面上是和平抗议，实质上是暴力行为。我在个视频度睇到有犹太学生翻学嘅时候，俾啲阿拉伯学生阻挡住，唔准佢入校，连犹太籍嘅老师同教授都唔准入去。
其实嗰啲阿拉伯学生如果抗议冇问题噶，因为自由国家随你噶嘛，你唔捣乱就得噶啦嘛，系咪？但系冇理由唔俾啲犹太老师同埋学生入学校噶嘛。
所以我话啲阿拉伯学生咧，就唔系咩言论自由啊、抗议自由啊咁简单嘅问题，佢哋完全系喺嗰度搞破坏。佢哋嘅第三条罪状就系、是、挑起民族仇恨，制造种族冲突。你若果反对以色列政府，你就反对啦。你有咩理由去反对喺美国嘅犹太人，仲反对全世界嘅犹太人？佢最终嘅目的就系想搞种族灭绝。咁搞法直情就係反人类罪啦。
嗱，老实讲啊，暴动嗰啲学生既然佢咁支持哈马斯，佢足可以去哈马斯嗰度参军啦，使咩喺美国嗰度搞搞震啫。嗱，犹太人就唔同咯，当以色列受到攻击嘅时候，世界各地嘅好多犹太人啊即刻飞返去以色列嗰度参军啊。
嗱，嗰件有趣嘅嘢俾你哋听下。哈马斯嗰个头，佢个名叫做辛雅尔，佢咧就即系个无尾蛇啦。佢就唔住响哈马斯，住响卡塔尔。哇，嗰、那个豪宅啊，净系个花园都好似足球场咁大。佢有七个老婆，22个仔，42个孙。佢响度叹紧世界，繁殖后代。咁前段时间咧，以色列就实行定点斩首，炸正佢个豪宅。佢就死咗三个仔，这个辛雅尔仲话：，有乜所谓啫？炸死三个啫嘛，我仲有19个仔。
咁喺美国搞事嗰啲阿拉伯学生就蠢咯，自己读紧国际名校，直情就可以创一番事业啦，正式可以讲系前途无限啊！嗱，我睇过一个报道，一个支持美国学生搞暴动嘅一个老师啊，佢本来就系阿拉伯人嚟噶嘛，咁佢为咗得到美国居留，就夹硬。同自己个亲哥哥结婚，咁结咗婚之后咧，可以喺美国居留啦。佢唔感恩不特止，佢仲带头反对美国政府。唉，你话呢啲咩人嚟嘅咧？嗬？
呢类人啊，始终都系衰收尾嘅。一旦俾美国政府发现，咪第界出境咯，使同佢客气咩？
喂，我都有新闻爆喎。嗱，刘德华早排咧去咗大陆做官咯。咁最近有啲网民咧。就将佢一张近况嘅相片摆咗上网，惨咯，成头白发，又恩又瘦，满面皱纹，成个老人咁样，啊死啦！自从去咗大陆做官之后，会唔会大陆刻薄佢咧？嗬？
大陆就唔会刻薄佢，但系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要听党嘅话，呢啲就叫做爹亲娘亲。不如习主席亲
嗱，而家网上咧就有啲咁嘅传闻，最担心咧就是刘德华嗰副身家啦，一个唔觉意就要共同富裕，到时真系喊都无谓咯。
仲有新闻报道，而家到咗何鸿燊嘅掌门人何超琼，佢做咗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顺德集团董事长，啊，巴闭咯，又翻大陆做官。
哎呀，以文你真系背啦！其实佢啊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前，佢已经担任咗北京市政协委员15年噶啦。
我仲喺视频嗰度睇到，话何超琼喺旧年，哇，又唔化妆，着住对布鞋，去到贵州一个博物馆嗰度考察，因为佢本来几靓女噶嘛，冇化妆，而家又老咗，睇落去成个婆仔咁样，死咯，仲要翻大陆贵州，听讲贵州好穷噶，佢顶唔顶得顺噶？
点到你顶唔顺啊？而家国家需要啲有钱人去支持一下，嗱，好似旧年咁啫。何超琼就用了140日在内地，
掂唔掂噶？佢喺澳门呼风唤雨噶，翻到大陆猛虎都不及地头虫噶噃。
唔理你咁多，佢老豆何鸿燊，澳门赌王，搵埋好多钱噶嘛，贡献啲俾国家，好应该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天灾频现，成平日将至。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俄轰炸机靠近美领空遭拦截，俄对德国发动攻击，中共演练登岛，美日澳非首赴南海实弹演习。年度世界新闻指数，中国倒数第八，关押记者居全球之首。特斯拉翻空10次，狂撞狗车仲能活，华为电动车秒变冥界。德国近期可能遭攻击，美国调升旅游警示级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3日，美国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俄罗斯核轰炸机，美国和俄罗斯的战机在空中进行了对峙。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正在向德国发起攻击，而北约亦爆出俄罗斯正在加剧攻击成员国，企图从内部瓦解北约。美国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附近白令海上空拦截了2架俄罗斯核轰炸机。俄罗斯军方证实，俄罗斯的红战略轰炸机飞行了11小时后出现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这次飞行有携带战略导弹的轰炸机，并有苏-30SM 战斗机的护航。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发现并跟踪了4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领空附近飞行。轰炸机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领空，但受到严密监视。外界认为普京试图通过用轰炸机飞到距离美国领土极近的地方的挑衅行为来激怒美国。5月3日，俄罗斯向德国发起攻击，柏林一家国防工业公司的工厂着火了。这家公司是欧洲地对空生产计划和这种防空武器弹药的主要承包商。外界认为这场大火绝非偶然，这个是对德国的一次有针对性的攻击。一直以来，塞尔茨拒绝向乌克兰派遣金牛座导弹，想缓解局势，但是现在面临欧洲以英法两国强硬的对俄立场，塞尔茨亦正在考虑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导弹。5月2日，北约发表一份声明，谴责最近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的攻击事件。捷克、爱沙尼亚、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英国等都受到这些攻击的影响。最近几个星期，欧洲安全部门披露了一系列俄罗斯间谍活动，其中包括捷克破获了一家线上媒体背后的间谍网络。另外，又译德国另类选择党的一名成员，据港从亲俄媒体网站收受金钱。日前情报专家表示，俄罗斯可能不会同北约发动一场全场战争，因为普京意识到现在攻击一个北约成员会被俄罗斯造成毁灭性代价。相反，普京已经计划从内部摧毁北约，阴谋腐蚀北约。 普京可能会加强对北约国家的所谓混合战，而今日北约成员国承诺继续增强抵御这类混合攻击。5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只要具备两个条件，法国就会出兵。一是俄罗斯突破前线，或者是乌克兰提前请求需要帮助。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基辅会晤了泽连斯基，承诺向乌克兰每年提供30亿英镑的军援，直到乌克兰胜利，并且明确表示乌克兰可以用英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5月3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北约支持乌克兰正在公然准备发起另一次摧毁克里米亚大桥的袭击，如果克里米亚被攻击，俄罗斯将会报复。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的战争即将打响。乌军已经连续几日用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昨日乌克兰发射了3枚 ATACMS 飞弹中的1枚，又击中了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训练营，有116人当场被团灭。外界认为乌克兰的反击力度不单止意味着美国远程导弹真的到了乌克兰，而且导弹的数量十分充足。乌军的行动一方面能够打击俄军的防空系统，另一方面可以消耗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弹药。接下来美国会将携带枪支的高级攻击无人机转移到乌克兰。目前乌军全军上下士气大振。乌克兰军队总司令西尔斯基表示，乌军已经推进并控制了克尔松地区的涅斯特里加岛，这些一切都是为下一步对克里米亚的进攻做准备。不过经济学人报道，5月2号乌克兰情报总局副局长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在某个时候必须同俄罗斯进行谈判，来结束长达两年几的俄乌战争。5月7号是俄罗斯总统的就职日，外界都在关注这一日乌克兰会不会用美国提供 ATACMS 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被再次加冕的普京送上一份重礼。大家感觉乌克兰会在哪日动手呢？觉得会出手的请在留言区打个一字，觉得不会出手的请打一个二字。近日中共放出海军使用登陆艇进行了登陆战斗演习，因应北京挑衅，美菲亦举行了南海的实弹演习。美日澳菲四国防长会议更决定在南海举行更多演习。与此同时，美两党已提新法案，将在台湾增加军事实力。5月2号中共东部战区在微信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展示共军的舰艇正在进行所谓的实战登陆演习的图片。台湾谴责中共采用恐吓策略。台湾最高安全官员表示，在赖清德就职前后，台湾对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持续保持警惕。目前美菲正在进行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美菲军队2号下午在面向南海的巴拉望岛沿海村庄附近向南海发射了十几枚火箭弹，火箭弹是由两套 M142 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发射的，这种多管火箭炮能够打击80公里以外的目标。今年的军演主要定在今日在吕宋岛北部举行，部队将协同击沉模拟目标。菲律宾表示目标的选择并非故意为之。菲律宾陆军总将灰马德二世说，军演无意挑衅任何特定国家，只是正在模拟受到来自海上对我们海岸线的威胁，以便捍卫我们的主权。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海区和领土内进行演习。与此同时，美日澳菲国防部长5月2号在夏威夷的美军陆战队史密斯营区举行的第二次四国防长会议，五个大厦官员私下称美日澳菲为四国小队，是同美日澳印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相互呼应。会议上他们共同确定要举行更多的南海军演，共同对抗中共的侵略挑衅。与此同时，美国2号由民主党参议员罗森和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牵头，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名为《跨太平洋盟国投资武器以促进国家台湾安全法案》，目的是帮助台湾加强防御备战的实力，同时增强供应链的弹性。 5月3号，无国界记者组织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公布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8，关押记者人数居全球第1。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这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不单止扣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并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者和中共路线相左的信息的传播。2023年中国排名是全球倒数第二179名，今年是略有上升，全球倒数第8173名。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了。他在采访中表示，中国没有任何改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白奥兰说，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的安全实际上正在下降，中共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亦没有任何改善，情况可能比以前更坏，甚至以前允许报道的简单主题现在都无法再报道了。同样，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恶化，所以导致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排名亦略有升高，为第135名，2023年是第140名。但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迫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实质下降了，今年自由亚洲迁出香港，而近日华尔街日报表示要从香港迁出到新加坡。他说现在情况并没有改善，随着新法律的出台，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10年监禁，而间谍罪亦是其中一项条款，这个是中共当局广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来打击记者和独立声音。值得关注的是，台湾被这份报告称作亚太地区新闻自由方面的佳模，并排名较2023年的全球第35名上升了8位，达到第27名。报告还显示，全球2024年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仍然是挪威，挪威已经连续第8年排名第1，阿富汗、叙利亚和厄立特利亚则在排名榜上垫底。美国在本年度的报告中排行第55名，较上一年的第45名下降了10名。报告认为美国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日益加剧，一些政治人士的公开敌意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份报告说，在几宗引人注目的事件中，美国地方执法部门采取了具有寒蝉效应的行动，包括突击搜查新闻编辑室并逮捕新闻工作者。江西赣州市街头疑因操作不当失控，一架特斯拉在空中翻滚10几次，又撞击9架车之后，车身严重损坏，但幸运的是车内两人都保住性命，甚至特斯拉的 ABC 柱都没有变形，亦没有自燃，而特斯拉车内副驾驶员还在这悠闲地打电话。这个画面立即冲上热搜，中国网友将几日前华为电动车问界 M7 撞车后结果发生自燃，车门还卡死，车上3人遇难的惨剧做了一个比较，华为立刻被讽刺为冥界。5月1号，江西赣州大余县街头出现一辆悬挂临时车牌的灰色特斯拉在路上，疑似因为躲闪违规行人，驾驶员疑似不踩油门撞上道路设施和停靠路边的车辆。从拍到的画面可以看到，这辆特斯拉在空中翻滚10几个圈之后重重跌落，之后又连续撞击多辆车后才停落来。虽然车身外部严重毁损，但车的 AB 柱都没有变形，亦没有发生自燃，车内还即时弹出安全气囊保护车内的人。网上画面看到，女驾驶和男副驾意识清楚，女驾驶疑似脚部被卡住，一度呻吟苦笑，旁边男子亦显得非常镇定，在路人围观下还拿着手机发信息打电话。大余县公安局说，这次交通事故造成特斯拉车上1人重伤1人轻伤，另有2名路人轻伤，肇事原因是 紧急避让行人操作不当造成的。而对比华为问界 M7 在山西高速公路上追撞前车起火，导致车内起火，三人当场遇难的惨剧，家属爆出影片，质疑华为的电动车安全气囊没有弹出，车门被卡死无法打开，主动刹停系统没有启动等问题，但是没有几耐就遭到网管封杀，而家属则立即改口，称三人是车祸冲击下丧命，更加深了民间对华为的质疑。有网友直言话，华为的这款车名为问界 M7， 哪是问界呀，明明就是冥界。随着美国大学反犹骚乱的蔓延，欧洲多个国家亦都发生了挺哈马斯的反犹示威。美国国务院近日对德国和波兰进行旅游建议定期审查，决定将德国的旅游警示升级为二级，并警告近期德国可能遭恐攻，提醒赴德旅客要注意安全。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国务院提醒恐怖组织持续策划在德国发动恐怖攻击，他们的目标经常选为交通枢纽、旅游景点、市场、购物中心和地方政府设施、教堂、学校等地点，而他们几乎很少或是无预警发动恐怖攻击。美国旅游警示总共有四级，第三级建议民众重新考虑旅游，最高危险等级第四级建议游客不要前往目标国家，而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将德国微幅调升至提高警惕的第二级。与此同时，对美国校园反犹骚乱，拜登二号打破沉默，表示这次学生运动是对美国的两个基本价值的考验，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法制。美国人有权示威，但没有实行暴力的权力。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千几人在全美几十个大学校园被捕。霍士报道说，哥大的骚乱被制止之后，纽约警方发出重要消息，有人在煽动我们的学生，这场运动背后有人支持，我们会找出是哪个。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哥伦比亚大学警方进行清场以后，纽约市长已经公开明确地说，所有这些参与骚乱的人，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校外的人，都不是学生。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还有其他全美学校里面都发现类似的情况，亦就是说，这一波蔓延全美的骚乱，所谓的抗议风潮，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人员的支持，有组织的发动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的信息显示，这些外部人员他们都跟很多的组织有密切关系，一部分发现和哈马斯以及圣战组织这些中东某些国家的财阀或者一些金主有关系，亦发现一些外部势力是美国的一些极左财团进行支持。这一波的风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次反战性质的示威，其实它的本质是极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对美国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的一场冲击，一场对决。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战争和反战、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不是局限在政治领域了，已经是一个在意识形态对美国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一次冲击。全美大学校园挺巴示威引爆警民冲突，引发美国动荡。伊朗德克兰大学一名教授却在受访时说，整个伊朗都为学生拍手叫好，一旦伊朗和美国发生冲突，一定会获得这些自己人的支持。这位伊朗教授所讲的是反映出一部分事实，就是美国的确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就是在美国内部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击到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冲击动摇到美国国本的这样的一些势力，对美国进行破坏，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直接进行破坏。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其实是既有来自于中东的某些宗教，亦有来自于共产主义极左的红色意识形态，其实是两者混杂在一起，可能某些时候他们会进行一种合作，某些时候他们之间亦是有分歧的。按照这位伊朗教授的讲法，如果伊朗和美国发生冲突开战的话，在美国国内极左意识形态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会真的直接去支持伊朗？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